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到底信什么？我想我从一个跟我朋友的对话谈起哦。我有朋友，他跟我讲，你们基督教就是洋教。其实我听很多了，我懂他的意思。我想他基本上认定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神，所以中国是有5000年传统历史，我们应该有中国的神。那我就换个方式问他，就问他说，那你对欧洲那个神话故事，像古罗马、希腊和罗马的那种宗教所崇拜的什么奥林匹斯的12个神明，哦，一定很有感动咯。什么众神之王啊，宙斯啊，什么天后希拉、海王西海顿啊，波海顿，然后什么智慧女神啊，雅典娜、阿波罗，我讲了一大堆。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这片子。他回答我什么说？他说这就是看一下电影娱乐一下就算了，这就叫神话。他才不信呢。他接着马上说，如果神是这样子的叫神的话，那天下就大乱。其实我一直点头，我觉得我非常赞成他对神的一个认知。神如果不是全能的，那算是什么神呢？那全能的神可以很多吗？那我接着问他，那你一定不是无神观咯？他摇摇头，他说他显然不信多神，他也不是无神观，那是什么？我就跟他继续再讲下去，他就把话题岔开了，因为他了解，再继续谈下去啊，他答案就是混乱。各位，我很了解一件事情，要承认唯一的神，尽管对我而言，那是最合理、最逻辑、最合一的答案。但是我也知道，你要承认、接纳这个，那是上帝的恩典。那不是谁聪不聪明，不是谁逻辑好不好。人啊，唯有谦卑在神面前啊，你才能领受。那我们要问的，那唯一的神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谁呢？各位想想，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啊，降到世上啊，让我们清晰的看见从旧约以来那一份救赎的计划啊，再加上他毅然决然的走上十字架受难，成为旧约一路以来新主的标示，那位弥赛亚预言，那位受苦的仆人，那位逾越节的羔羊。可我想人哦，也很难去认识这一点哦。主耶稣成就什么？主耶稣成就的是施洗约翰所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应验了什么？他应验了旧约以赛亚不断讲那受苦的仆人，他讲到我们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归到他身上，他被欺压如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中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可若不是耶稣基督成就这些，若不是这些把旧约经文整体的应验在他身上，其实我们也很难相信一个神怎么会卑微出生在那里，然后死是这样子的死呢？但主耶稣基督他的那个时代的挑战，就是犹太人很难接受，除了接受耶稣说他是神以外，更难接受的是主耶稣你生平都跟罪人跟一大堆的外邦人在一起，那都是我们的禁忌。对犹太人来讲很简单，耶和华神是什么？专属于我以色列人的。怎么会都是这样子呢？我想这就是成四福音里面主传道过程一路来的那份冲突。各位，但是我们在反思一下，现在我们反思一下，从旧约来谈，从一开始有 以色列人出现的那个民族出现那个亚伯拉罕那位老祖先，神就告诉他讲什么，神跟亚伯拉罕说，哦，你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你得福。神想的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万国，指向万民的。神的计划本身就是透过亚伯拉罕一个人，透过他所生出来的以色列这一个民族，让世人去认识那唯一的神，那预备好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这冲突了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些犹太人，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的遗传，他们心中的渴望，他们那份个人的喜好，因为这些东西绑架了他们对弥赛亚的看见，绑架了他们对神的那种认知。他们绑架过程还盖满了旧约耶和华神的印记，所以最后呢，就自然会钉死耶稣基督。可我谈这些就是延续到现在，我们过去基督教信仰过去基督教历史满满的记录，像这样的记录太多了。各位，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说我们仗着神的名做什么，或是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省略了许多自省、更新、谦卑，然后呢，常常在那种征战，然后征战里面呢，我们就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然后呢，充满了抱怨，充满对别人认为你就是这个不好，你就是那不应该，然后总是别人的错。离开教会呢，很简单，你只要把这牧师打个叉叉，把这教会说成是很烂，你走就自然的应该是好的。其实这些都是背离了信仰。各位，一开始这样的亲切的讲，就是你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会不会回到耶稣来的时候，那你说犹太人用我们的喜好，用我们个人软弱，把上帝给绑架了嘞？其实我一直很提醒我自己，其实真的，我一直很提醒，那是我们很自然的法则，那是很自然的方长方向。只要把对方说的是很差，我就很有道理，是，那是很自然的。但是那个是我们要去认真面对的。我最近在面对异端的时候，我就发觉异端在台湾，他最大的能耐是什么？除了把你引到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吊钩、毒钩里面去，他最大的能耐就是告诉你，现今的教会没有一个是属神的。他很清楚告诉你，把各样的事情，把教会的各样黑暗，他讲的可能都是真实的例子，一样一样的搬出来，然后让是非就颠倒了，对错就改变了，自然的，人的信仰的神就被绑架了，人就被绑架了。然后对我来讲，这些因为经历了，我也懂，但是对我来讲提醒的是什么？各位，我也祷告很久，要分享这个。路加福音里面13章23节，他问你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主耶稣说：“你要努力进窄门。”接着主耶稣说了一段比喻，这比喻啊，常常是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就将来有许多人既要进来，想要进来，却是不能。他说：“家主要进来，却是不能。家主关了门。”啊，很多人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家主在里面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然后26节告诉你：“你们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我。”为什么这样亲切的那位主却完全告诉他：“我不认识你是谁呢？”我们做了很多属神的事，做了很多上帝的工作，但是会不会最后面对上帝的时候，面对主耶稣的时候，告诉我不认识你嘞？各位，你知道对我多么深的提醒？ 我之所以从这些开始谈起哦，各位，今天的经文充满了冲突，充满了那种非常让人震撼的措辞与用意，但他不断的在问你，各位，你们到底信什么？一开始经文告诉你，哦，退到哪里？推罗西顿。当然可以理解，耶稣是需要休息。当然也可以理解前面哦，那犹太以色列宗教领袖不断的在试探，在各样的逼迫、各样的追问、各样的质疑，他需要到地方休息。但他怎么选择外邦人的地方去休息呢？会不会一开始告诉你，其实耶稣基督离开了以色列的境地，跑到推罗西顿这个名声不太好的地方，充满外邦人的地方，他不只是休息，他还有别的想法，会不会？其实这东西解决，他不应该是从这段经文，应该从马太福音整体去看他。其实在马太福音很清晰的，马太福音中那个福音是什么？他就是万国万民。第一章家谱就告诉你，里面有很多女性，我们都谈过，塔玛是、拉合是、路德是、乌利亚的妻，这些外邦女性，好像告诉你，我有大卫的血统里面还有这些外邦女性。然后呢，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经文，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经文，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所以马太福音从一开始到最后的结尾，清晰的标示整个马太福音有一个什么万国万民的路径，他终极的目标是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去。这是马太福音写这内容的基础。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读他到推罗西顿，你不能只是想说他需要休息，找一个人安静的地方。不，他带有一个亲切，从一开始马太福音到最后结尾，共同的目标什么？福音到外邦人地方去。所以他医治这迦南妇女的女儿，这在马太福音哦，已经不是第一次医治外邦人了。前面哦，医治百夫长的仆人，那铁定也是外邦人哦。有意思是马太福音，我现在整体马太福音再来看推罗西顿啊，整体马太福音，除我刚才讲一开始结尾的时候，马太福音很有意思，他讲到所有的神迹，所有被医治人的身份，他不告诉你那个人是谁，他只告诉你那是个女儿，那是个仆人，那是许多人，那是一个瘸子，那是一个没有听见瞎子，他没告诉你他是谁。所以对马太福音来讲，医治没有锁定在谁以色列人身份，医治是啊，只要有需要，呼求神就会成就。他根本不去考虑他的背景。所以今天经文告诉你，迦南妇人是很清楚的告诉你，那是一个外邦女性。那是一个外邦女性。主耶稣跟他讲，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人家迷失的羊那里。我想哦，你读这经文的时候，你今天就有一个开始，应该有一个基础，他不是在否定医治外邦人。这样子对话，他有他突出的意义，他有要强调的内涵。因为如果他今天是真的他不在乎这些外邦人，那就违反了整个马太福音的内涵。然而进到外邦人身上谈什么信心，很有意思。前面呢是遗传，是古人的遗传，因着古人遗传，法利赛人文士呢，把人的遗传看得比十诫诫命还重要，反而把上帝给什么放下来。各位，那算信心吗？将古人的命令当成是重点，反而忽略了神，那算信吗？这个 古人的遗传使他们对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充满了冲突，这使他们充满了什么？古人的遗传使他们充满了偏见。今天谈信心进到一个外邦女性上，是一个非常抢眼的议题。换句话说，一开始这迦南妇人出现，整个经文在一个信心的议题上，在我刚才所叙述的背景下，他告诉你信心跟身份、跟你出生于哪里、跟你背景是什么，没有绝对的关联性。不因为你刚信主、你刚听福音，你的信心就很差，也不一定因为你在神的家里面从小长大，或你待了很久，像我就待了很久的，我信心就比较好。信心根源在哪里？正因在那个施恩典的主，那个福音的基础上。信心是从神而来，与我们个人的深切渴望与主的深度连接有绝对的关联。谈这外邦女性跨越了以色列人的那个血统身份，其实他某个程度在讲的信心是带领我们跨越了许多社会文化传统带来的捆绑。哦，对我来讲可能跨越的是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种族意识、我的社会传统、我过去什么样的教育基础、我的记忆内涵，让我因着对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信心脱困于这些，更是今天经文主要陈述的内涵。一开始呢，我要分享今天的经文，我先把背景和那概念清楚，这样概念下我们读这经文呢没有那么强烈的冲突。那我一开始呢用的是穆迪，他说信心的三大要素是认识、承认和接受。一开始谈认识，21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他离开以色列人主要生活区域，回避那些宗教领袖的控告，到了一个我刚才也曾讲过推罗西顿那名声不太好的地方，他遇见的是一个什么迦南妇人。各位，迦南的名地名去称呼一个人叫迦南妇人，在新约里面就这么一次，很特别，迦南没有再用过了。迦南让人想起什么？想起以色列在旧约里面神那个非常非常对立的外邦的称呼。但是这位迦南的女性一出场第一句话是大卫的子孙，好像她很了解以色列人的传统，她一呼喊耶稣叫做什么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好像一开始就不断的让你想起马太第一章的家谱。很肯定的，他似乎对上帝、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程度的认识。他今天会拼了命跑到耶稣面前来，因为他对耶稣是有基础认识，而且这喊着基本上是未完成事。他意思就是他一直都在这样子呼喊：“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呐！”迦南妇人对立上大卫的子孙，让人想起了很多旧约的内涵，同样的也叙述那个旧约以来很难以相信的，怎么会一个迦南妇人跑来找一个大卫的子孙帮忙呢？他对主耶稣基督显然有一个基础认识，他有强烈的需要，他呼喊着大卫的子孙。他深知一个事情，有大卫这样子一个血统人，那位弥赛亚他是怜悯人的，他能解决人痛苦的，因为那是大卫。他了解耶稣基督是有弥赛亚使命，他来是为拯救人，是 救那羔羊的，这是旧约，或是到马太福音一章来讲那个大卫子孙的意义。所以他深知一个事情，他就不断的呼喊，他知道主耶稣基督不是那个让我跌倒的人。这妇人一出现，三句话，第一句话，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第二句话，主啊，帮助我；第三句话，主啊，不错，但是狗也是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他三句话一开口都是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们可以称呼他是一种对先生的尊称。但是马太福音用这个字呢，基本上同等于什么，你知道，同等于他刚才呼喊的大卫子孙。所以他应该对主耶稣基督大卫子孙是他的主有一个很深的渴望，所以他每一次都叫主啊，主啊，听到再难听的话他也称主啊，主，听到吞不下去的话他也是主啊。他认定主就是什么，认为弥赛亚，认为不会让他跌倒，那是那个充满怜悯有恩待的那一位大卫的血统。他的呼唤凸显了当他的信，可以让我们知道他的信不是凭空的，也不是盲从的，好像到处求那个需要帮助的。他好像深深知道他今天在这一位呼求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面前他是谁。各位，信心哦，信心哦，不是那种什么什么认知都不需要，好像单单纯纯的信，我像出生的小婴儿信就好了。是刚信的时候是那样子，一点都没有错，但是那是一个重要的起步，可是它不会是我们的终结。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不断的在祷告，在不断的读圣经，不断去认识神，这跟我们信心的成长是有绝对的关联。不要把信心说成哦，哎，不需要任何的认知，无需要任何的更新，也不需要更深度的去认识上帝，我只要信就好了。是很单纯的信就好，但是你信是什么呢？你的信怎么有把握胜过你的老我呢？你的信怎么不是像刚才我所讲的盖满了耶稣基督的印章，但是却没有主在里面呢？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这样子，只是要从今天开始信单单纯纯，到最后我死之后还是单单纯纯的，那中间不需要任何认知学习和成长，各位，你的信会不会是墙头草呢？风一吹就倒。我遇到许多人告诉我，我来主面前这么久，我就是单单纯纯的信，然后呢，你问他到底信什么，说也说不清楚，反正他就单单纯信。可是我跟他深度相处接触的时候，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告诉那个上帝啊，就是真的就是忽隐忽现，忽隐忽现也很正常，也可以理解。可是呢，常常到最后呢，上帝不见了，只有什么？只有他的，就是这样子。我认识好几位长者，他们小时候背景辛苦，没有机会读书，不认识字，认识耶稣基督后不认识字，他很辛苦，但他很努力，他们都有共同特色，他们很努力在做什么事，他们很努力在听，现在听更容易了，透过3C设备常常在听，很努力的听，然后呢，很努力的在参与教会，跟那些在主里久一点的人一起，然后呢注意的听，他的信是一直在成长的。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起源于什么？他认定主耶稣就是他的主，就是他的救世主，所以他经得起后面那些冲击，经得起后面的考验，他不会像墙头草晃来晃去的，他也不会听一句难听的话走人算了，我干嘛需要来这里，那么谦卑。我们的信源于别人的介绍，源于客观的认知，这非常正确，但我们的信 要经过什么？我们个人的生命经历信主成圣的过程，转换成我主观的内涵，我们的信就有根有基了。他到主面前来，他很一第一句话他就告诉你，他的女儿被鬼附了，很苦。各位，他苦不苦？我们的苦，自身的苦已经够苦了，很多苦了。他大声的呼叫，可怜我，因为我太苦。我的苦是什么？我的苦不是是我的苦，我的苦是我最爱的人很苦，但是我却帮不上他一点忙。每天看他的受苦，因为母亲看着女儿，看着孩子不断的在受苦，他又完全无法帮忙，他苦就更苦了。这一路来大声在旁边呼喊大卫的子孙，因为什么？因为他无助，他苦，他太苦了。各位，信心的过程，认知的过程，对神的认知过程，转换成我们信心的内涵，他的确需要一些过程，需要一些经历，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是这些在难以卸下来的那份苦里面，在那个全然无力和无助之中，只剩下神了，只剩下你的主了，再没有神可以帮助了。各位，这种处境下呢，信的对象清晰，需要的内涵清楚，信心的议题就越来越明白了。各位，当这些东西信的人信的内涵清楚的时候，其实有个东西被丢掉了，就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我们慢慢在讲。所以你可以刚开始可以谈得到，他对神有一个清晰的什么认知，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家人妇人，然后他呼求主耶稣基督呢，很特别，在旁边叫这么久，他一句话都不讲，一开始就带有一个强烈的冲突。这位主怎么搞的？今天怎么搞的？怪怪的，应该有所表示了吧？他没有回应。连门徒平常会回应的都是耶稣，今天是门徒先回应，门徒受不了，他说：“主啊，你打发他走吧。”各位，我们看着打发他这个字啊，我们中文就是叫他走吧，叫你主啊，你叫他走吧。各位，要叫他走，门徒最会了吧？还需要主耶稣吗？还要求主你叫他走吗？打发他的这个原文意思是奉差遣。这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呢，打发一个人上路，就是我举例，我接待客旅来，他在我们家所需要的，我们供应他，给他吃，给他梳洗，给他休息，给他所需要一切，然后我要打发走他走，我要差遣他走了，他到下一站去了，我就要供应他从这一站到下一站所需要的一切，帮他预备好，这叫做打发，这叫做差遣。不是说你平平安安的走吧，不是，帮他预备。门徒显然的意思就是说，主啊，你看这些妇人多辛苦啊，苦到那样痛苦的呼喊，我们都很感动，主啊，你们帮帮他，让他可以平安的离开，这是门徒的意思。他们怜悯这个迦南妇人，希望耶稣能做什么，帮助满足这迦南妇人需要。主耶稣听得懂听不懂？听得懂。主耶稣回答什么？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要白话一点讲的，我就哎呀，我的负担是什么？以色列那个有护照的以色列人，是他那个迷失的以色列的羊，这就是我的负担，这就是我的意象。迦南人不是我的负担，迦南的羊跟我无关，不是我的意象。各位，其实哦，不要说他，我现在读的读起来都觉得很不是滋味哦。各位，有人跟我这样讲的话，我不知道我的反应会是什么。充满了种族意识，大卫的子孙不是那有怜悯的，不是我相信那位有怜悯，那位有慈爱，会帮我解决问题呢？怎么一讲起话来，充满了种族意识，还带有很那种感觉的是敌意啊，感觉的是轻视的态度呢？那很奇怪啊，你 对迦南人是这样的，那你干嘛跑到我迦南人的地方来啊？对不对？你跑到我这来，然后讲这个话，说你对我们没负担，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迦南，这位迦南妇人反应是什么？他就跪下，趴在那里拜，很特别。他不是向后转，他是什么？往前进。进的方法呢？跪下了，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再一次讲：“主啊，帮助我。”会不会他没听懂耶稣在讲什么？我只帮助以色列迷失的羊啊！结果他呢，啪的就跪在你面前，更强烈的谦卑的态度，跪在主面前求主帮助。他的回答，他都能回答是什么？我愿意是迷失的羊，固然我不是以色列的羊，但我是一个迷失的羊。我觉得这个妇人呢很有意思，我不太懂他是不是听到了那个耶稣基督那句话深切的盼望，其实他来是为了迷失的羊。各位，你听这句话，你在意的是以色列的迷失的羊，以色列为主，还是迷失的羊呢？他听迷失的羊重要，尽管我不是以色列。所以他态度刚好完全相反。这句话反而激励了他。各位，一个会照顾以色列迷失的羊，会不会照顾迷失的羊呢？他激励，他谦卑的更俯伏在主面前。对啊，我其实这里就带来很多的反应哦。各位，我们呢，在现代文化里面，我们都很有尊严的，我们都要有一点格调哦。不随便求人。我最近谈一个追思礼拜，我就觉得我的格调是什么？我想，这段经文就对我有很多的提醒。不随便求什么，不随便祷告什么，不随便在面前哭泣什么。各位，尽管我们这么有格调，一人独处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总觉得我们自己真的是特别可怜啊？这妇人说：“主啊，帮助我。”他把自己，对，在众人面前哦，他不是只单独面对耶稣哦，他是众人面前把自己所需要一切透过动作、透过言语全然倾诉在主面前。他根本不在乎旁边人你们看我是什么，这就是他信心的一个重要标记。他眼光交集在神身上，主耶稣身上，他有一个很清晰的，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软弱需要全然的倾倒在面前，没有遮掩，没有害怕，没有各样的什么自我老我的那种隐藏。主啊，帮助我。各位，信心是什么？我用另外一个话题去谈，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有时候困难到那个问题啊，淹死我了哦，淹到我嘴巴了。各位，我们会不会根本那时候极度的不舒服？任何人只要跟我说什么，任何的建议的话，任何的提醒话，我的反应是什么？情绪、愤怒。各位，会面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我已经到情绪的极点了。闭口，也不请大家帮忙祷告。哎呀，祷告问题还在，麻烦还在，然后怨恨更多。祷告呢，空气斗拳。各位，这时候你不信神，不寻求神，主啊，我需要帮助，你要找什么呢？我们就是很矛盾，因为我们的性本身就很模糊。这时候闹脾气，闹情绪。然后呢，主啊，主，然后呢，我们弃掉我们的神吗？各位，再弃掉不就什么都没了吗？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什么？全然的倾吐在我们上帝面前， 那叫什么？那叫信心。你信什么？信心像一盏明灯，那个灯在什么地方最亮呢？在最黑暗的时刻它最亮，在最重要的时候呢，它显得最有力量。这就是那份全然的接纳，接纳自己原来处境的时候，接纳这时候就是需要主，接纳这时候呢，透过任何方式我就要到主跟前来。他三次，主耶稣第三次回答，好，第26节，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各位，这句话会不会又太过分了？前面说人家不是以色列迷失的羊，那就算了，现在把它当成是什么狗？好像又往前跨越了一个那种轻视啊！我觉得各位，我就再想想的经文哦。这个妇人的回答其实蛮震撼的，他回答说：“主啊，不错。”这什么回答？各位有没有人骂你狗的时候，你说你骂得好，不错，我就是狗。这句话你简单用哦，我们用英文讲 ，Yes。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是什么意思？是啊，我在你面前连羊都不配，迷失羊也不配了，我就是一只狗。但他回答什么？就是一只狗要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啊。很有意思。各位，我们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你信，你的信心重要的是对象是谁，还是重要的你是谁？你觉得当羊比较好，还是当狗比较好？我不太知道这种比喻差异是什么。什么时候谈信心的时候？就当你全然的不在意自己，只在意所信的那一位，就是失去自己，失去全然的知己自己，从羊不配到变狗也不配，那我还愿意往前，这叫什么？信心在成熟。他说二七，他说主啊，是的，狗也是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啊。他从头到尾告诉你主啊主啊主啊，他根本不在乎我是羊是狗，但是呢，我认定了你是主。可他的信是不是愚昧？他的信是不是无知呢？可还是他的信是很勇敢的呢？可我们经得起这样不断不断的伤害对话吗？可是他经得起，他不断的可以回到主面前，被抛开了，他又跑回来，丢出去了，又回来。他根本不在乎我自己是什么，我只在乎你就是那个什么大卫子孙以赛亚。那是信，说他可以从呼喊到跪在耶稣基督，到现在他仰望主，求你给我个碎渣儿吧。从头到尾没有变的是什么？他对那个主耶稣基督的视线他没有变，他知道唯有他是我生命的帮助，所以这样子的过程中，他注视着耶稣基督，所有的话语，所有的轻视，所有的冒犯没有影响他，他反而在信心中快速成熟，让人震撼。他就说我就算是狗我也要吃碎渣儿，他认为就算是狗碎渣儿也够了，够他吃的了。从整件事情来讲，各位，这个碎渣儿做了什么事情？这碎渣掉下来碎渣 救了他女儿，使他女儿被鬼附的事情全然被医治，掉下来一个碎渣就医治好他的女儿了。各位，我们受不了，就是我们会不会太把上帝看得太小，我们就是要大饼，我们就是要全部，我们会不会太大看我们自己？各位，整个饼给你，你吃下去吗？我们在乎我们自己尊严，在乎我们自己人格，然后呢，上帝会不会又在我们这些在乎的我之下呢，它变越来越小？各位想想，这碎渣啊，救多少人啊？这两千年来，多少外邦人吃着碎渣儿信耶稣呢？我不就是吃着碎渣儿吗？各位，我们到底信主的是他手上有大饼，说我信他，还是信他是一位真的有全能的主呢？我们信的是，我们在各样困难中，神给我们帮助，神的帮助大过于我一切的需要，这是我们信的。我们信的是主的爱胜过我们各样罪恶与软弱，这是我们信的。我们信的是神大过于我的问题，主耶稣基督大过于我的困难，这是我信的。我信的不是问题大到神处理不了，我信的不是罪恶多到神洁净不了，我不是信这些。然后二十八节，这个妇人，主耶稣对妇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是他因的过程的这一这个一串对话，主耶稣最后告诉他，你信心是大的。真的马四福音讲到信心大的这个女人让人讶异。这个信心大不是说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就是因为他信心大，不是。这意思是什么？当你不断的把自己把自己丢掉，不断的把自己再丢掉，不断的把自己在主面前放下，不断的再把自己再放下，把焦点转换到上帝面前，不要这么样的在意自己，然后呢，上帝就在我们生命中，在信心中渐渐的越来越浮现，越来越成熟。我用另外一种方法表达，就是当我们在主面前越顺服我们的主，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坚固。我们越顺从神，我们越让神的美意成全，我们的信心就不会风吹草动。是，回想整个经文中间一直出现的就是这迦南妇人一直被冒犯，你就发觉这个信心带领他跨过了许多冒犯。其实冒犯的原文是跌倒，因着信他就不会跌倒了。我在教会里面就总要碰到这些人，告诉人我被别人害了，跌倒了，我在信心上跌倒了，我被人家冒犯了。是，我想是他经历了很多痛苦，也艰难，也为着祷告。各位，那会不会因为我们信心太小，所以我们容易被冒犯呢？我们很容易就被别人绊倒呢？我们心里想的总是谁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使我怎么信耶稣很难。我想他讲的都是实话。那会不会是我们的信心，还另外一个题，就是我们信心落到很容易的就被冒犯了，然后冒犯的结果就是我也信不下去了。这个人讲话真的不好听，那个人言语行动真的不好听，然后呢，就的冒犯，就只是信心的小，就常常被冒犯，人和人之间关系反而变得越来越远，会不会呢？所以加入群体生活，加入教会生活，我们就很难，因为什么？都在被冒犯呢。想想这个迦南妇人，第二次、第三次的被主冒犯，他的反应是什么？我还要靠近主，主啊，你是我的主。 他不懂得什么叫被冒犯吗？他是因他的信，他不跌倒。信啊，改变了许多东西。这一段经文，他呼求的，对，成就了。但是不要忘了，他整个过程，他不断的在丢弃自己，放下自己，所以让信心成长，所以让冒犯没有使他跌倒，最后成就了他儿女，他的女儿蒙救。是，可是呢，也不是在告诉我们，因着信心，好像主就应该要满足我们所有一切。它的核心是他不断的舍下了自己。什么叫信？信的是那位主。任何的结果是什么？不是我所信的，我信的是那位主。各位，我们常常颠倒过来。结果是什么？使我信和不信，就叫被冒犯，是跌倒，很有意思。这段经文给了我许多非常多的提醒。其实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更应该看的是马太福音的13、14、15章。13章讲到什么？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家乡人不信，说他在那里也不能行什么异能了。家乡人跨不过，跨不过耶稣来了各种展现，他们呢跨不过那个被冒犯，他们就不信了。14章，比海上行走，彼得在海上行走，看到风甚大，他就害怕要沉下去了，他就呼求主啊救我。耶稣就赶紧拉着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彼得在这个海上行走的过程，他成为一个小信的人。这是14章。今天15章呢，这个妇人，迦南的妇人，信心是大的。13章不信，14章小信，15章信心是大的。很有意思，13章是自己家乡的亲人，14章是自己带了半天的迦南妇，对不起，彼得门徒，15章是谁？从来不认识的迦南妇人。但是这迦南妇人因着什么？因着对主的那份信，他就把很远的那个毫无关系耶稣基督拉到什么？变成他的主。刹那之间紧紧的就与主接连上。这一份信心跨越了他很多自己，然后那个被冒犯的或者不断的舍下自己，使他跟主之间什么美好的一个联合。对，今天这段经文啊，是我们很抢眼的经文，也给我们很多很多强烈的鼓励。回到今天的整个结尾啊，主说啊，照你的事情给你成全吧。信心的确会影响的结果，但结果却不是你信心的根源。当然回到整个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面对的迦南妇人，这迦南妇人却跨越了彼得，跨越了亲人，在13章自己的家人，成为一个信心大的人。为什么？福音，万国万民的那个福音，是信心的基础。各位，当我们走向了主耶稣使命的托付，在那个福音里面走向万国万民的话，其实就不断的在经历从不信到信心小到信心大，因为你不断的在什么被迦南妇人的这一个信心不断的在激励我。像我在读这幅经文就很强烈的感受，看到后面28节到31节，耶稣又行了许多神迹。他同样讲到神迹，这里说是应该是底加利波底，是外邦人所住的加利利海边，医治很多瘸子， 医治了很多瞎子可以看见，哑巴可以说话，这些东西都在解释耶稣基督的医治象征的他是弥赛亚。这位迦南妇人带来的是更多外邦人后面什么经历那个弥赛亚的医治和救赎。幻化信心的路径是在跟着往外国外民的路径在前进，在成长。这两天我跟师母都在看一个姐妹的一个见证啊，是灵粮堂的一位姐妹见证，讲到她的短讯的时候，她信心中的怎么成长。是各位，我们的教会在现在处境中，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当我们再度被神使用，当我们再度的去帮助，说是把我们神给我们的丰富分享到各乡下各需要的地方去的时候，各位，他对我们真正的意义除了成就神的使命以外，是让我们在与这些人接触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信心在主恩待里面，因着他们，因着我们的作为，因着我们顺服神，以至于我们信心都不断的在成长。那就是31节，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跨越了以色列，归荣耀给那个就算是旧约的以色列神，那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真的成为真以色列人。我用这样的结尾啊，就是刚刚一开始回应的，各位，我们到底信的是谁？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这些事情啊，不是只是认知的理性，最后还要回归一个全然的接纳，接纳使命的负担。我们朝着大使命去行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在中间越来越坚固了。最后呢，我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哦。我这一生看过什么样的人信心是大的？当然，我眼界也不一定有什么深度哦。可是的确在印象中，我硬娶了一个老人家，他让我在很年轻的时候认识主的时候印象深刻。他临安息之前，我想那是一个悲伤的时候，家人在旁边都在哭泣，但是我却看到他带着那份欣喜，然后呢，家人还把衣服全部都换了，穿得漂漂亮亮，他应该剩下的气息不多了，医生认为这大概就这几天的事，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带着几次，我有点压抑那高兴的笑容，躺在那里，我在他旁边，他像什么你知道吗？他像那个预备要结婚的新妇，在等待的新娘来迎娶，他在最后死那一刹那。那不应该讲那一刹那，那一段日子里面，灿烂的一个强烈的那个荣美，然后一个带着极大的盼望，他预备新郎来接他，他让我看见了什么叫信。在人生最害怕的一件事情上，在每一个人人生面对最困难黑暗的时候，他的信的荣耀显出了上，显出了那个，哦，让我非常的羡慕。我们到主跟前来啊，信心就让信心就在盼望中啊，互相的影响。让我向主更向前走的时候呢，按着神的吩咐越向前走的时候，其实盼望就越强，信心就越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这样突兀的经文却深深的影响着我们，是吧？这样充满了难以认知的各样的冲突和冒犯的经文，却显出了那一个难以压抑、深深的感动的那一份信。主啊，我们祷告，愿主纪念，让我们在主跟前一天天前行的时候呢，让我们在各样生活的处境、环境影响和变化中，让我们信心成长被看见。求主牵引，求主赏赐，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